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上帝的代志，人会当在原显明的人的心内，因为上帝已经给因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因为对创造天地以来，上帝永远的宽容和圣洁是明明躺在，虽然是目睭无看见，但是照着所做一面就会当在，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路通推脱。
我们在讲认识神。
啊，咱咧讲认识上帝。
前两次我讲的很像在教你系统神学。
前两摆我所讲的，敢那咧教是你这个系统的神学。
事实上，我是在教你系统神学。
事实上是。是咧教你系统的神学。
我们需要对神有像这样的认识，
虽然是要对上帝有这种的敬拜。
可是从今天开始，我有两三次要从另外一个人基本的地方来讲到认识神。
但是从今天开始有两三次，我会对很基本的方面来讲这方面。
那是神让我们很普遍的可以认识他的很基本的方式。
这是上帝给我们很普遍可以敬拜祂的方法，
就是借着祂所造的万有，
就是
让我们认识祂，
借着祂所创造的万物来敬拜祂。
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是可以知道的。
刚才读的圣经说，上帝的事情人是可以知道，
可能不是知道的完全，
当然不是知道很完全，
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一点神的永能和神性，
等于至少你可以敬拜上帝这个永远的宽容和圣洁。
怎么知道呢？就是借着所造之物。
专有知道就是借着所创造的名。
今天我们来看看上帝造的宇宙，或者我们叫做大自然，这个地球上的世界。
那来思想这个上帝创造的宇宙大自然，这个地球的世界，
当然也包括我们，
当然也包含烂。
可是我们要先从这个大自然来看看，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咱对大自然来想看看，上帝是怎样的一位？
你知道神很想要我们认识他。
你知道上帝真爱咱敬拜伊。
他创造我们不是像工匠造了一个东西，只是要拿来用。
伊创造咱不是亲像一个人，伊创造一项物件是为着要使用的。
他创造我们想要我们跟成为他的朋友。
伊创造咱是爱咱真做伊的朋友，
成为他的儿女，
真做伊的家里。
甚至有的时候圣经说要成为他的配偶。
圣经讲咱是要做羊羔的母。
他在地上弄了一个夫妻这种关系。
所以在这边就相对要让我们知道有这种夫妻的关系，
然后让我们明白他跟我们想要进入这种关系，
而且让我们明白说他跟我们就是要进入这种的关系。
事实上我想这样讲会更好一点，就是正因为我们可以跟神有像这样的关系，所以神才创造了夫妻的关系。
所以上我也在说，就是因为上帝要爱我们有这种夫妻的关系，所以他在地面就有这种夫妻的制度。
神用他的智慧，也用了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寻求认识他。
上帝用他的智慧，用各样的方法要让我们来敬拜他。
其中一个他所安排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其中一个最方便的安排，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让我们来敬拜他。
所以你知道不知道，从两百年前开始西方的科学家里面信耶稣的比例特别的高。
所以自两百年前开始，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家信主的人真多。
我们今天有很多科学上的研究，那个最初的根基都是这些人，其中有许多是基督徒给我们立下的根基。
所以现在咱有真多科学一挂根基是以前那些基督徒的科学家所立的。
只可惜近代有一些 不认为有神的科学家，他们的声音比较大声。
真可惜是近代有一挂无认识上帝的科学家，因的声音较大。
可是其实就是到今天，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的人信耶稣的比例，比很多其他领域的人都要高哎。
但是到今天的在科学界哈，信耶稣的人，迄种人数比别个范围的人较侪。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物理系，我班上的三十几个同学，他们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很杰出的人。
我大学是读物理学哈，啊，阮的班三十个迄个同学中间呢，有真侪人信耶稣。
我哪话你讲？我说他们都是很杰出的人。
我讲伊拢是真高的人。
不过他翻译的是我接下去要讲的话。就我所知道，我班上的同学现在大概有一半的人是基督徒。
就是我这个班，我的班上同学一半以上是基督徒。
我的前后届几乎每一届都至少有一个人是牧师哎。
所以呢，我的学长也是。下一届的人拢至少一个人是做牧师。
你要知道，我们每一班都只有三四个人而已。
你要知道，我每一班敢那三十外人了呢。
人怎么能够看到这个奇妙的受造之物、大自然，而不觉得有一位神呢？
所以人哪有法度，伊看到这个大自然遐尼奇妙，但是无相信有一位上帝。
虽然其中有一些科学家像爱因斯坦一样，他相信的神跟我们。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不太那么相信耶稣的救赎。
当然一个人真像爱因斯坦这种科学家，他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相信耶稣的救赎，所以他所认识的神可能跟我们所认识的不相同。
但至少他跟我们一样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
但是至少他跟我们同样是相信有一个至高者。
这些年来，电视有一个节目，很多人喜欢看，叫 Discovery 探索的节目。
这几年来，人真喜欢看电视，有一个节目叫做《发现》。
我们通常中文把 Discovery 翻译成什么？就探索，对不对？它有很多有关神所造的大自然的描述。
这个节目呢，让人看见很多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我想这个节目的名字不只是要我们去探索发现大自然的奥秘跟奇妙。
这个节目就是让人一旦发现的大自然的这个奥秘跟奇妙，
更是让我们去探索而且发现造物主就是神本身的奥秘跟奇妙，
而且是要让人去发现到创造者神本身的奥秘跟奇妙。
我想到神造的大自然，从我们地球观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我很难不先想到太阳。
讲到上帝创造的面，哈，咱对地球会当看见上伟大，可能是迄个上帝做的，上帝做这个日头。
像这样的事，有时候反而会被我们忽略。
有当时咱颠倒忽略这个代志。
有一个小朋友跟他老师说，月亮比太阳重要。
有一个囡仔跟伊老师讲，月亮比日头较重要。
因为月亮是在没有光的时候发光。
伊讲，因为月亮是在无光的时阵在发光。
听懂吗？
你有听有无？
他好像认为白天没有太阳，本来就会发光，所以太阳是多余的。
所以干嘛讲？迄个普通日的时阵，迄拢有日头，所以迄有日头有光是自然的。
当然，你知道不是这样。
当然，你怎样表示安尼？
我们不从天文学的观点，我们从在我们地上啊，在地球上观看的观点来看，我想神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最伟大的就是太阳了。
当然，咱不是对这个天文学来看，是讲咱对地球看，咱会感觉讲上多。上帝所创造上伟大的面就是日头。
天文学家把我们看见的日月星辰，它的我们观看的时候的亮度，定了一个 基准数据叫做视心等，就是心的等次，视是看见的，视心等。
这个天文学家呢，从咱所看见的日月星哈，咱目睭所看见的这个光度哈，给定一个度数。
在恒星里面，就是它本来是跟太阳类似一样的这样的恒星，从地球看，除了太阳以外，最亮的恒星是天狼星。
大家日头同款叫做恒星哈。咱若对地球来看，比这个咱所看的日头较暗一丝来，是这个天狼星。
第几名了？
第二名，天狼星。
我不是在讲《哈利波特》的教父。
我不是在讲那个小说里对那个教父。
我是在说，你知道天狼星是在猎户座的旁边。
就是天顶这个天狼星在猎户座边啊，那个。
你知道什么叫猎户座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猎户座？
抬头看，跟台北人讲这个很难。
三点都
看不见星星，就是上下两颗亮一点的星，中间有三颗比较靠近恒的星，那个叫做猎户座。
就是三点星安尼猎户座。
当你抬头看到猎户座的时候，在它的左下方，你可以看到一颗很亮的星，那就是天狼星。
所以你看，它左边卡右边遐，就是这个天狼星。
天狼星的视星等是1.46，最亮的时候。
所以你去看这个天狼星时，你所看见的光度是-1.46度。
当然，行星比它有一些行星比它亮，
但是有一挂这个行星比它更。
太阳系里面最亮的行星就是金星。
这个上光的就是那个金星。
它的视星等是-4.89，
它是-4.89度，
用到负就表示它很亮的意思了。
有一个负就是表示它很光啊。
你看过北极星吗？
你有看过这个北极星？
北极星其实是不太亮的哈。
其实这个北极星不是很光，
它的视星等是正的，是1.97，差不多2。
所以它是1.97度。
满月的时候。满月最亮的时候，视星等是-12.8。
满月时阵是-12.8度。
你知道太阳的副星等是26.74。
咱日头伊的光度是-26.74度。
它的亮度是天狼星的131倍。
伊比这个天狼星更131倍。
我知道有的人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告诉你。
你若听无，我阁用另外一个方法跟你讲。
太阳很亮，很亮，很亮，很亮，很亮，很亮，很亮。
日头真光，真光，真光，真光，真光。
是你会说，这个由你说。
你讲啊，我真的就你讲。
可是不要说嘛，你就是。有时候想一想这一件事，那是很奇妙的事。
所以有当时想看卖，这是真奇妙的代志。
我们人类照了电灯以后，觉得很了不起，不是吗？
人发明电会感觉哇，真了不起。
电灯再亮，它能照亮多大的区域啊？
电会虽然真光，但是也是照偌大片呢？
想想看，太阳离我们那么远。把半个地球，任何一刻都把半个地球照亮成这个样子，像现在外面那个样子。
你想看嘛？这个日头离咱遐尼远哈，但是将地球的一半呢照啊遐尼啊，跟每时刻拢在个照，
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热度。
你嘛感受到一种温暖加热度，
这是很奇妙的事。
这是真奇妙的代志。
天文学家认为。太阳是在45亿年前形成的。
天文学家认为日头是差不多45亿年前出现。
目前他们称它是一颗黄矮星，就是 yellow dwarf。
目前呢，天文学家讲是伊是黄黄微微的星。
叫它黄，就是因为它现在年纪是中年人。
就是伊是现在跟他中年人同款黄黄。
如果变成红矮星，就是。快要完蛋了的心，
因为变作红红的、微微的星，就是一定要死去啊！
天文学家预估，太阳还可以 正常的存在四十亿年。
天文学家讲，这个日头可能还可以稳定存在差不多四十亿。
太阳的直径是140万公里，是地球的109倍。
这个日头的直径是差不多140万公里，是地球的109倍。
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
你若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还这样跟你说。
平常我如果搭飞机去美国、去欧洲、去远一点的地方，飞机都飞得蛮快的。
平常时我若坐飞行机去美国还是去澳洲，那飞行机飞了真紧。
以他那种速度绕在地球一圈，是接近两整天的时间。
这种速度你若要坐地球一年，就差不多两天了。
如果是绕太阳一圈，大概两年吧。
但你若想讲要安尼射日头一年，差不多要两年。
太阳就差不多那么大。
所以日头就是这么大。
当然你没有机会绕它两年，因为大概就融掉了。
当然你没机会射两年，早就扬起啊。
太阳跟地球相距1.496亿公里。
日头离咱地球差不多1.496亿公里，
不是啦，1.496亿，
1.496亿公里。
你大概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那个在天文上称为一个天文单位，
这就是一个天文单位。
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用另外一个方式了解它，就是光从太阳传到我们这里要8分13秒。
所以呢，光对日头行到咱家要8分13秒。
太阳如果有一天完蛋了，我们要经过8分钟才会知道。
如果是讲日头死去，要经过8分钟，咱才知影。
太阳核心的温度超过2000万度。
日头这个中心的温度超过呢摄氏2000万度。
每秒钟滴答，它就有6.2亿公，差不多6亿公吨的氢，借着核融合变成氦。
每秒钟呢，有差不多6.2亿公吨的氢变最氦。
那意思就是像原子弹在爆发一样。
这个氢球关注弹爆炸。
你知道广岛长崎那个原子弹只损失几克的物质而已。
你知道在日本哈，讲到这个，
原子弹，
原子弹敢那损失几公克？
可是太阳每秒钟损失的质量有500万吨。
但是呢，这个日头以每秒用掉500万吨。
可是你不用担心太阳会被烧完，因为它每一年所消耗的质量不过是太阳质量的10,000,000,000,000而已。好，不用烦。太阳每秒所发出的能量，据说大过人类自古以来所使用过的能量的总和。一秒钟，
这个日头每秒钟所产生的这个能量，大过人类呢有文明以来所使用过这个能量的总和。
事实上，可以说往前看的话，它一秒钟所产生的能量，人类可以消耗100万年。
所以，这个日头每秒钟产生的这个能量，咱人会使用100万年。
这是科学家说的啦。
这是科学家跟咱讲的。
好了，如果你刚刚这一段又是听得迷迷糊糊的，那你就记得太阳很伟大就好了。
如果你不知我在说什么，你会记得说这个日头实在很伟大，这样就好。
如果太阳真的这么伟大，创造它的那一位是怎么样，你不觉得，你应该是觉得惊奇吗？
如果日头这么伟大，这样创造日头的位上帝是这么伟大，我们应该感觉很稀奇。
施布真这样说，我们今天开在播品的时候提到，施布真说，当我们对于神的创造和他的作为感觉到惊奇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敬拜。
施布真说，咱对上帝的创造感觉遐尼啊稀奇的时阵，迄就是一种上好的敬拜。
太阳的照射带给地球亮光、温暖跟生命。
日头照地球，让地球有光、有温暖跟生命。
可是神安排，让我们不会一直都在太阳照射底下。
但是上帝安排是咱袂一直让日头照着。
地球的自转决定了我们一天有白天跟晚上。
地球的自转哈，决定咱有日时、日时。
所以我们会有一天24小时这种东西，
所以咱一天就24小时。
我们定时间以这个为基准，对不对？
所以咱这用这哈来定咱的时间。
而地球自转轴跟它绕太阳的那个平面叫黄道面，不是垂直的，是有一点点角度。
这个地球伊家己咧射，但是伊嘛咧射日头，伊射日头时阵是有一个歪歪的角度。
因着那个角度，使得地球在绕太阳走的时候，在不同的位置，太阳照射它的情况会不同，而产生春夏秋冬四季。
就是因为有一个歪歪的角度，所以咱地球的三星春夏秋冬四季。
当我这个杯子变成这样一个角度的时候，跟你之间有一个这样角度的时候，太阳照到北半球跟照到南半球情况就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地球一样呢，哈，歪歪，所以日头照时阵，迄北部跟南部的温度不同款。
如果像歪成这样，太阳从这里照过来，南半球就是夏天，北半球变得斜射就变成冬天。
所以如果应该是歪安呢，哈，啊，咱这个南半球就是热天，啊，咱北部就变做
当地球绕到太阳的另外一边，半年后就颠倒过来，对不对？
所以呢，地球那个西到另外一边时阵，就颠倒摆啊。
这个懂听得懂了吧？
这你听有无？
如果还是听不懂，你就记得说神的安排多么奇妙有智慧就好了。
如果你那听不懂，你就想讲哦，上帝安排是遐尼有智慧，安尼就好啊。
太阳这样绕地球一圈，因为分春夏秋冬，你就能够区分，就定它叫做一年。
啊，就是因为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咱在定讲哦，这就是一年。
如果它一直都是一样，你根本无法定时间，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伊那无四季，你真学定时间。
所以我们对时间的概念跟这个有关系的。
所以咱对时间的观念跟这拢有关系。
因为这样产生了太阳历，这是全世界多半的国家民主都在用的历法。
所以安尼，咱都有这种太阳历，哈，这就是今日世界各国所用的这个历法，
叫 solar calendar， 就是叫阳历。我们刚刚提到电灯照亮一个房间，可是远一点就照不到了。
这个一公顶会当照一间房间，但是较远的所在照袂到。
暖炉只能驱逐附近的寒气。
火炉会当将你附近迄寒的冷空气给赶走。
可是太阳离我们那么远，却照亮半个地球，带来温暖跟生命。
日头离咱遐尼远，但是会当照到规个地球，带来温暖跟生命。
思想太阳的伟大，会帮助我们对神的伟大有一点概念。
所以，咱来思想这个日头的伟大，和咱对上帝的伟大有一丝仔概念。
佛陀释迦牟尼说，有三件事是不能够隐藏的。
不做公务三件代志，无法度长久来温存。
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一个是真理。
就是日头、月亮跟真理。
我想他主要是要讲真理，但是他用大家都同意的太阳、月亮来讲。
我想主要是要讲真理，但是用大家拢知的日头、月亮掺来讲。
是啊，那正是神用来使我们更认识他，也认识他的道的方式。
这意思就是上帝让咱明白一个伊的道的一个方法。
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这样讲。
写这个《纳尼亚传奇》的这个 C.S. 路易斯安尼讲。
我相信基督教。就如同相信太阳升起来一样，
伊讲我相信基督教，就亲像我相信日头会升起来同款。
不只是因为我看见它，也是因为借着它，我看见其他的一切。
唔，那是因为我看见伊，也是因为借着伊，我看见一切。
就太阳而言是这样，就神来讲也是这样。
是这对日头来讲是安尼，但是咱对上帝的认识嘛是安尼。
你看，无论善恶，无论有钱没有钱，无论男女，都能够得到太阳的照射，对不对？
无论好歹，无论是大波杂波，有钱人无钱人，拢会当得到这个日头的光照。
太阳从来不会照到你那里，发现说 你是穷人，就转个弯照到别人身上。
日头未照到你讲，哦，你看你算假，不爱照你啊，去照别人。
不是照到这里，发现你刚刚做了一件坏事，就不照你。
啊，是讲照到你想发现到，哎，你做一件歹代志的，我头不爱照你啊。
耶稣说，太阳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主要说讲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太阳的照射，得到亮光跟温暖。
所以呢，日头照每一个人，让人得到光跟温暖。
如果神照的太阳，我们生命的维系是这样。
日头啊，创造好上帝创造出来，就是要维持咱的生命。
我说，如果神照的太阳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太阳是这个样子，
一旦维持咱的生命的日头是安尼。
那么创造的神自己更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呢，创造者更加是安尼。
所以你不需要觉得孤单，
所以你不需要感觉孤单。
他不会因为你贫穷，或者是不够聪明，或者生在不对的家庭，或者你比较糟糕，你就得不到神的照射，神的同在。
所以不因为你较善恰，你无遐高，还是你最了不够好，所以日头相对未照着你。
你可以对神有信心，
你也可以对上帝有信心，
你可以信靠他的爱跟能力，
你也可以信靠他的爱跟能力。
这个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不需要圣经你也可以这样认识的。
所以这不需要圣经，你也可以这样认识。
保罗在罗马书就是这样说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保罗在罗马书就是这样说，借着这个所造的物就可以知道。
神的造物里面可能说的最多的就是太阳，
上帝创造的物中间呢，讲了最多就是日头。
所以我们也多说了一点，
所以我们也多说一点。
神好像将它放在很特别的位置上，
因为上帝将日头放在较特别的地位，
而且在圣经里面多次用它来代表基督。
圣经里面真多次用日头代表基督。
我们来读其中一段经文，在诗篇十九篇一到六节。
我们来读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
诗篇十九篇第一到第六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在天讲起上帝荣光，穹苍报扬伊的手所作。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暝到那暝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无言无语，伊的声无通听见。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伊的尊前遍地天下，伊的言语到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上帝在他们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房。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日头亲像新娘晒出伊的房，佮亲像勇士欢喜走伊的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伊对天的这边出，射到天的那边，无一项物藏密，无得到伊的热气。
我觉得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文学家诗人，从来没有写过比大卫写的这一段话对太阳更奇妙的描述了。
我感觉无一个文学家比大卫所写关系到日头的代志，比这写了更好。
神用它来代表基督，
所以上帝用日头来代表基督。
神称整个他造的世界是他的帐幕。
上帝说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是他的帐房。
他也成为万有的能源，
伊嘛是万物的能力的源头。
他欢欢喜喜的出来，要在世上成就他伟大的旨意。
伊欢欢喜喜出来，要在世上成就伊伟大的旨意。
我刚刚这段话的他，你要把它讲成太阳，讲成神都可以的。
我头拄仔讲伊，你会使讲这是日头，嘛会使讲是上帝。
虽然大自然有时候很安静的说话，
虽然有时大自然是真安安静静的讲话，
你不要忽略了它。
你唔通忽略伊，
那比那些讲得很大声的那些声音更有力量的。
其实呢，这比讲话真大声，佫较有力量。
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安静下来，才听得到大自然对我们说的话。
有时咱需要安静落来，才会当听见大自然对咱讲的话。
印度加尔各答的德蕾莎修女这样讲：
印度的这个 Mother Teresa 呢讲，
我们必须找到神，你没有办法在嘈杂跟烦躁当中找到他。
咱需要敲锤着上帝，但是你无法到底真差是真烦的迄种情形来锤着伊。
神是安静之友，安静的朋友。你看大自然里面，树木、花草都在安静中成长。
伊讲上帝是安静的朋友，你看大自然来对，哈，树木、花草拢是伫安静中成长。
你看日月星辰，他们都在安静当中运转。
你看日月星，伊拢是伫安静中运行。
我们需要安静才能触摸到灵魂。
虽然需要安静才能碰到灵魂，
我想德蕾莎修女的意思不是触摸别人的灵魂，是触摸到自己的灵魂。
我想 Mother Teresa 不是说你去碰到别人的灵魂，是说碰到你自己的灵魂。
大卫讲得很好，他说诸天和穹苍都在诉说他的荣耀，在传扬他的手段。
代表讲了真好，伊讲遮个天甲穹苍拢在讲起上帝荣光，报扬伊手所做。
大半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安静的，
所以大部分你看起来敢那真安静，
确实大能的说着话，
但是其实伊真有能力在讲话。
他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他的声音却通遍天下。
伊讲无言无语，但是伊的声无通听见。但是他的声音传遍天下，
我们可以从其中思想神，探索神的能力、荣耀跟伟大。
所以在其中我们可以思想上帝，来发现到上帝的能力、荣耀跟伟大。
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我不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是我再一次说，如果你听不懂，至少你觉得神那么伟大，向他发出敬拜大概也够了。
如果你听不完劲，你怎样讲上帝遐尼啊伟大，你就来敬拜伊，安尼就会使啊。
我还有话要讲，可是我们要中场休息，给大家唱一首诗歌。
我有话要讲，但是先唱一首诗歌。
这是我们读书的时代唱过的诗歌，从基督四组里面出来的吧？它有中文跟英文。我先带大家唱英文好不好？它原来是英文的歌词。它，你们会不会唱？你们听过吗？可能有人会，跟我唱大声一点。来，就像我刚刚讲的用灵吧，不过我们现在唱中文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来，
他平静如海，只是汹涌潮汐，他平静如雪，壮有美月，他点亮星星，闪耀满天星，他看顾保守漫漫长夜，声音激动于潮起，
在众多的星球里面，神使地球有大气层。
遐尼一粒星呢，上帝给地球这个大气层。
科学家一直想要找出有另外一个星球有大气层。
这个科学家一直在找，看是不是另外一粒星哈有这种大气层。
事实上，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找到。
其实到现在也还找不，
只能在那边想办法证明说应该有，
只不过证明说啊，某一粒星可能有啦。
就是真的有，也一定是很少数的。
那是有嘛是真少有啦。
我相信神造空气是为了我们，
所以上帝创造空气是为了咱。
当然，他把我们造成需要空气，所以一定要造空气给我们。
既然创造咱人是需要空气，当然也要创造空气。
但他所以把我们造成这样，我相信是因为他要我们认识他。
但是咱和上帝创造安尼，是因为上帝要爱咱爱安尼来敬拜伊。
认识神无所不在，充满万有。
咱敬拜上帝无所不在，哈，
空气
充满万物。
空气的特质就是这样嘛。
这就是空气的特点。
你现在有那种充满万有的观念，跟空气有密切关系，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你有这种充满万物的观念，跟空气有关系。
还有我们认识神的无所不在。
所以咱也在敬拜上帝无所不在。
所以每当你吸一口气。你应该揣摩一下，感受一下神怎么样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每个你吸收一口气，你会想到讲，上帝是怎样进去我的来对。
我已经告诉大家，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讲到灵这个字，都跟气息是同一个字。
古约新约讲的灵这个字，拢跟气有关系。
我知道有的人批评，如果我们说你吸一口气，好像把神吸进来。
我知道有人的朋友说，你如果说你吸收一口气，就是将上帝给吸收进来。
可是这有什么不可信的呢？
但是其实这哪有什么不能相信？
如果神充满万有，你做什么都可以有神，不是吗？
既然上帝是充满万有，这样你在做什么事情，他都在地。
神又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
你知道上帝和空气在流动就变成风。
我们的主自己曾经用风来比喻圣灵，你记得吧？
所以主用风来比喻圣灵。
平常你不太觉得空气存在，
平常是你没什么感觉到这个空气的存在。
你让肺扩充一下就知道它存在，
但你的气如果天比较大，你就知道有空气，
那就是吸气嘛，对不对？
因为你在吸收气，
你立刻感觉到一个气息流动进到你的肺里面，
你在中这个空气的流动的啊，以及体力的辛苦来对。
这个风有的时候会大有能力的吹，
我当这个风吹起来真有能力，
它能够驱动大船或者是发电的那个巨大的风车能够转动。
一旦我这个大船行，买晒好真大一种风车势。
也有的时候。空气流动的时候产生很微细的风，
有当时呢，空气流动是产生几丝丝的碎碎风，
让一根竹子发出悦耳的声音。
好，这个竹子呢，也在发出真美丽的美丽音乐。
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
圣灵在咱心胸嘛是安尼。
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聚会。
真侪年前，我呢一个所在特别的聚会。
早上我们讲完道以后，领会的牧师就上台要领一首诗歌。
早起的聚会刚到耍，这个牧师就要唱一首诗歌，
却发现管音控的弟兄，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扑倒在地上。
发现就在这个管这个这个机器的兄弟呢，坐不掉，趴摆的对上，
只好找别人去帮他忙，
只好找别人去倒三缸。
他后来做见证说，因为就是觉得一个很大的力量好像扫过他，他只能这样。
这个兄弟说，他感觉一个很大的能力扫过，所以只好拍拜。
一直到今天，神还是这样的。
一直到今天，上帝有完最终代志。
可是有的时候，那个风精细的吹，可以发出 多么奇妙的音乐来。
有时呢，这个风细细啊在吹哈，好，这个物件发出真水的音乐出来。
神造了空气以后，使水分成上下。
上帝创造空气，空气以后和水分做顶面跟下面。
你有没有注意过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了第二天发生的事，
这就是创世纪讲上帝创造第二天发生的代志。
他使一部分的水受地心力的影响，贴着地面留在山间。
以后一部分呢，最受这个地心这个吸引力的影响，所以呢，在地面的流在山里面。
他使另外一部分的水变成比空气。一般的空气还轻的水汽浮在空中，
一个另外一部分的水变作比空气更加轻的水汽浮在天空。
年轻人学化学都知道 H2O 水的那个分子量比空气的平均值还低一点。
你读化学了怎样？这个水它比这个空气更轻，
那是神奇妙的安排，
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
而有的这样的水汽就形成我们抬头看见的云彩。
有一些水汽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天顶的这个云彩。
云彩可以用来 说到神，你知道吧？
你知道云彩也可以说到上帝。
云彩变幻莫测，让我们认识生命的无常。
这个云彩有很多变化，让我们明白说生命是不稳定的。
生命是无常的，不是吗？
生命是不稳定的，
听起来像佛教的道理，
听起来像不够的道理。
我也是在一个卖场看见他们在卖电视的地方正在播星云法师的讲论。
有一个我在卖东西的时候在看到电视在说这个青云法师所说的话。
那时候刚发生九二一地震不久，
那时发生九月二十一发生地震没多久。
我站在那里听了好一会儿，
我站在那听
他讲无常，
他就是说到这个不稳定，
讲得非常好，
说得很好哦。
可是那是圣经里面也有的道理
啊，其实这也是圣经所有的道理。
其实人自古以来都明白这个，古人说天有不测风云，
古早人说天呢有你想不到的风雨。
神的作为奥妙，他的踪迹难寻，这是圣经说的。
圣经说上帝作为真恶笔，他的脚架真恶锤。
这个帮助我们不要骄傲起来，
这是帮助我们不要骄傲起来。
人类不时的以为他们能够掌控大自然，能够掌控生命的一切，
因为人类呢抓嘴说自己有法度控制大自然跟生命的一切，
这是骄傲而愚蠢的想法，
这实在是真骄傲又戆的想法。
正当我们在阴雨当中哀泣的时候，
有当时人在风雨中间在哀哭时，
小朋友已经跑到外面去玩了，因为太阳出现了。
但是小朋友呢已经走去外面铁佗，因为外面有日头啊。
他阳光穿透云彩，乌云被风吹散，
所以日头已经弄过这个云彩照出来，乌云已经被风吹散去。
让我们学会像诗歌讲的一样，云上太阳未变，好吗？
所以我们学会一件事，就是诗歌说的，说那个云后面的日头悠然在地，
后面那个太阳还是比云伟大一点，
所以后面那个日头比云比较伟大。
你遇见的困境不会一直都是这样，
你遇到困难但是不会一直这样，
因为神会介入，神会来，
因为上帝会来会管理，
所以你要晓得等候神，
所以你要知道听候上帝，
不要在困境中绝望，在苦难中灰心，
不能遇到困难就绝望，或是在苦难中就灰心。
不要遇见困难就抱怨，就怨天尤人，跟妈妈发脾气，不要这样。
不能遇到困难就埋怨天，埋怨人，跟你的妈妈发脾气。
另外一个时候，当你以为风和日丽的时候，
有当时你感觉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不过一会儿就乌云密布，倾盆大雨。
过一段时间就乌云满满，开始落大雨。
那我们在生命中逐渐的就学会，不会在平顺得意的时候，就误把此生当作永恒。
现在不通将这个平顺得意的时阵呢，当作讲啊，这都是永远啦。
因为晓得生命需要信心，
生命需要信心。
我们的盼望是在未见的世界，而不是在地上一直都平顺。
咱的愿望是这个目睭无看见的世界，不是讲要在地面上一直真顺利。
神想要我们学会借着经验跟信心来知道一件事。
上帝呢，爱咱借着这个经验跟信心，知影一件事。
虽然天上有乌云，可是它的边是镶着银边，镶着银边的乌云后面太阳依旧在那里。
就虽然天顶有乌云，但是乌云边啊，你看到光哈，迄就是表示后边迄个日头有关地带。
而且慢慢的，你不只是期待云后的太阳，你会开始慢慢懂得欣赏云彩的美丽。
啊，而且你不是干那在天后这个乌云后边的日头出来，那是你会当欣赏云彩的美丽。
因为有时候看看天空，看看那个云彩像什么东西。
我当时你看天顶的云，看伊是亲像啥物嘿？
有时候它看起来像一团暖暖的羊毛。
我当时一看到，看起来刚才是羊毛毛羊毛。
有的人
心温暖，
想象有的人想象力丰富，觉得它看起来像一个竖琴。
有人感觉讲，伊刚才是一代一种徛一种琴。
有的人那么多的。想到耶稣，所以他觉得那个看起来像十字架。
有人就想到耶稣，所以感觉那看起来像十字架。
甚至有人觉得在云彩上看到耶稣的脸。
也有人说他是在云彩里面看见耶稣的脸。
你知道不是在讲云彩而已，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只说到云彩而已。
你可以在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上面看见神，
就是你可以在生命很多事情看见上帝，
找到可以像弹琴颂赞神一样的欢愉喜乐。
你可以知道在那种环境里面游玩欢喜来俄罗斯。
如果你懂得让太阳照在云彩中，那就更加绚丽了。
如果你可以让日头照在云这样就更美丽，
就好像在苦难中你看见神一样，
那就是你可以在苦难中遇到上帝。
让神参加你的苦难吧，
让上帝来参加你的苦难。
云彩当中有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雷电。
云有当时出现一种东西就是雷。
我们讲雷是因为听到声音，我们讲电因为看到闪电。
我们说它是雷，因为我们听见的声音有当时我们说它是信仰，就是由电发出来。
当然我们长大以后知道那是同一件事。
当然我们中大也知道这是同一件事，
只不过先看到闪电声音再传到我们这里慢了一点点而已。
但是你是目睭先看见这个电发光，然后才听到声。
大卫看见雷电让他想到神，
代表看到雷电他想到上帝的大灵。
我刚刚忘了让大家读另外一个诗篇，诗篇一百零四篇。
那来读诗篇一百零四篇。
再讲到云彩，
讲到这个云，
也讲到风啊，
嘛讲到风。
一百零四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尊荣威严为衣服。
我的心啊，你就俄罗亚荷花，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严跟威严做衫来穿，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
你穿光明亲像外衫，披开天亲像斗篷。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你在水中安置伊楼阁的通营，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翼来行。
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用风做伊的书架，用烟火做伊的车缨。
我请大家再看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
咱过来看二十九篇。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上帝敬敬你啊，你都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爱着将这个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荣耀归给伊，用圣洁的征坛来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在水面，荣耀的上帝起雷，耶和华在最最水的顶面。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有大开来，耶和华的声满满威严。
后面那几节在讲到这些事，这是一篇讲到雷电的诗篇。
阿兵也为马列公的家的代志，公的雷电的代志。
大卫看见雷电，让他想到神的大能。
所以代表看见雷电，伊就想到上帝的大能。
很多民族都跟台湾人一样，都有类似这样的传说或者故事。
啊，真侪民族个台湾人讲讲拢有这种的传说，还是故事。
一个恶人或者一个不孝子，有一天被雷打死。
我觉得歹人还是不好的人，我就刚好容易怕死。
嗯，英国有一个教堂，他的牧师那是很多好多年前，他的牧师受一些影响，开始传讲不合乎圣经的道理。
啊，几年前英国一个教会，伊的牧师受这种新派的影响，所以呢，讲一寡对上帝无信心的道理。
我们所说的新派神学或者自由主义。
就是新派新学自由主义者，
比方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童女生子等等，
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玛利亚是阿未结婚以前的怀孕。
后来有一天，雷电打到那个教堂顶端，把那个教堂顶端打坏了。
我就讲呢，这个教堂的顶面头雷拍派去啊！
人家觉得那个是神向他发怒，
有人感觉这就是上帝对那个牧师生气啊。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最好不要这样想。
但是我感觉你想好不要这样想。
我觉得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
因为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
好像雷也劈坏人，也劈好人。
所以雷有可能打到歹人嘛，有可能打到好人。
所以我不觉得我们要用雷击当作神对犯罪的惩罚，
虽然唔通讲乜个好雷打到，迄就是上帝对迄个犯罪人的刑罚。
有的时候是，但是最好不要由我们来说。
有当时是了，但是咱唔通安尼讲了。
如果他自己这样说，那就好。
如果他自己安尼讲，安尼上好。
可是无论怎么样，雷电让我们想到神的能力，让人注意到神。
所以雷电让人想到上帝的能力，要让人注意到上帝自己。
让我们兴起敬畏的心，那是认识神必须有的内容之一。敬畏神，
好让我这种敬畏上帝的心，这就是你敬拜上帝需要有的，好，就是你有敬畏的心。
而且你知道，神的大能不是都用来威吓我们，要提醒我们昏暗愚昧的心而已。
上帝的大能不是都要来威吓咱，要提醒咱，因为咱的心真黑暗，搁戆戆安尼。
神的大能常常带来伟大的医治跟建立，对不对？
上帝大能是带来伟大医治和建立，
就像人类在差不多200年前开始发现电带给人类的功用，
就是亲像200万年前有电以后，这个电带给人生活呢真多伟大使用。
1821年在英国有一个很穷很贫穷的科学家，
1821年英国一个很善起来的科学家，
他刚结婚，
他刚结婚，
他很抱歉的跟他新娘子说，我们的蜜月要延后，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实验，很难离开那个实验。
伊讲啊，我现在跟伊都要结婚的太太讲，因为我都在做一个真重要的实验，所以咱无法多去美国旅行，爱延前呐。
有一天，他太太的弟弟在他家，
我就刚因太太弟弟弟处理，
他太太正在烤一只火鸡，
伊的太太呢在烘一只鸡，
大家等着要吃饭，
大家要吃饭啊！
忽然听见他喊了一声，叫他太太过来。
忽然，这个科学家忽然间唤因太太来，
他太太就跑过来，
因太太的照过来。
发现在那一个东西在小小的东西在转动，
发现有一个小小物件一直在飞，
他就表示赞叹，
就讲哇，真稀奇啊！
是啊，太太不懂科学，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太太无认捌科学的代志，唔知伊是咧创啥。
可是这个太太很好，他知道他先生看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太太真的一直在他的身心看中这件事，
所以他就留在那里听他先生讲那些他听不懂的话。
所以他就留在那里听他的身心在解释那些他听不懂的，
就像你刚刚听我讲你听不懂的话一样，
就像你刚才在听我说一些你听不懂的事。
所以那天那个火鸡就烤焦了，
所以那天那只火鸡就很臭大臭味大。
他太太不知道他正在目睹一个将要改变人类生活的事情。
因太太不知道说，其实他看到的是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件事。
人类第一次用电使一个东西转动，
就是人类第一次用电这个东西来洗。
我们今天称它叫马达，对不对？
现在我们说它就是马达。
我们今天生活里面随处可以见到马达的踪迹。
你知道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马达。
你也知道我刚刚讲的科学家叫法拉第，我们读物理的人的老祖宗，
他都要讲迄个科学家是物理的这个老祖先哈，法拉第。
我再请大家看一处经文，约伯记38:33。
现在看约伯记38:33。
我讲了多长了？ 55分钟，好吧，我再讲十分钟好了。38章33节，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
你在天的定力吗？还是设意的权管下地？
这是另外一个告诉我们，你抬头看见的天，在我们属地的人身上要带来一些作用。
就是说你抬头看天，这个天地我们属地的人有一些作用。
太阳发的光是什么颜色？
日头所发出的光是什么色？
太阳是什么颜色？
日头是什么？它的光是什么色？
人类常常观看起来会觉得太阳有一点黄色。
人类也感觉说稍微黄色，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太阳其实上的颜色是白色的。
但科学家跟我们说日头的光是白色。
可是我们把一个玻璃弄成三角锥的形体的时候，三角形，
但是你的玻璃创作三角形的时候，
小孩子都知道那个叫三棱镜，那个你就会看到很多颜色在里面。
所以你用这个三棱镜去照到光的时候会变成很多色。
三棱镜使太阳的白光分成七色，为生命带来缤纷多样的色彩。
所以这个三棱镜镜让这个日头的白光分成七种色，让生命有很多色彩。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类生命有很多的认知，很多的思考跟颜色有关？
你知道我们人类对生命有很多思考其实跟色彩有关系。
我现在讲的东西我实在不应该由我讲，因为我有色盲。
我现在要说，但是可能不应该是对我的嘴供应，我对色有不同，跟你不同的看法。
所以如果讲的不太完全请原谅。
所以如果说了不完全请你原谅。
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思考的更完全一点。
我想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思考更完全。
蓝色常常带来清明的心，而且让我们想到广大的穹苍。
蓝色带来这个清明的心，让我们想到这么大的穹苍。
不只是天常常是蓝色的，海也常常是蓝色的。
不只是天是蓝色，海也是蓝色。
我的母亲只要到海边，她就说一看到海心就宽阔了。
我的老母说她一看到海她的心就宽阔。
那不只因为海很大，跟蓝色也有点关系。
这不只是说海很大，而且跟它是蓝色有关系。
杨老师，我这样讲对不对？有一点道理。艺术家说有一点道理，所以你不要批评我。
艺术家也说我这样说有道理哦。
白色常常是我们认识神的纯净，不是吗？圣洁。
白色让我们认识上帝纯那种洁净。
红色常常带来一种强烈的感触。
红色带来一种很强的感觉，
它特别容易穿透云雾啊这些，所以警告的灯是红灯嘛，对不对？
因为这个红色可以弄过那种云，所以呢你看这个交通的时候有红灯。
红色带来强烈的感触，甚至会让我们触目心惊。
所以红色呢带来很强的一种感觉，让人好像心里一个就怕，
容易触动我们的心弦，所以血是红色的。
所以蒙到我们的心，你看这个血是红色，
所以要让我们知道流血让我们会有这种触目心惊的感觉，好像我们知道你一定要解决问题，要不然很严重。
所以你看到火的时候，你感觉哇，这个事情大条啊，要来解决。
我们充满了敬拜，这样讲就是我们主赎罪的宝血也是红色的。
我们充满敬拜心来讲，就是主赎罪宝血也是安尼。
灰色可能使我们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事物是扑朔迷离的。
这个灰色让我们知道世间的事情有当时想回头，
不是什么事都非要弄清楚不可，或者是可以弄清楚。
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弄清楚，而不是每一件事情弄到弄好弄清楚。 你生命中间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这样？
有的时候跟人家说没有关系，蛮大的释放。
所以当时你只要说没关系啦，这样大家都对着头白。
金色也会带来心灵的悸动，
金色也带来心灵那种感动，
激发人的爱慕之情，
让人对心来发出一种羡慕。
黄金的那个色彩，有一点黄，有一点红金，这样的色彩， 似乎直接说出神的本体。
所以黄金黄金哈，这个色彩直接讲出上帝的本体。
这是颜色，
这是色。
后面我要讲两个，物质世界里面的物理的原理，使我们认识神的事情。
嗯，我把你讲到这个，物理来对一寡原理来，好难来了解上帝。
我可别讲恁听无的物件。
我要讲你们听不懂的事了。
1927年，科学家 Werner Heisenberg 发表了量子力学里面宇宙一个观测探索的限制。
1927年，科学家
Heisenberg
有一个科学家吼，伊发表一个量子力学来对，伊讲宇宙你咧要了解伊时阵有一种限制，
仿佛一道墙横竖在那里。
所以这个限制就亲像一个坚固的墙吼，
让我们不能越过，
你无法度攀过。
那个叫做 uncertainty principle， 叫做测不准原理。
就是你无法度来正确测量的一个原理。原理。
当你用到微观的粒子的时候，电子啊这些东西，你要测量它的动量到一个精确地步的时候，你就完全无法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
就是比如讲电子还是这个 particle 这种物件，你嘛要量伊的这个动量哈，你要有真正确。测量时阵，你都唔知伊是伫哪位。
如果你想要完全精确的确定它的位置，你就无法完全无法测量它的动量。
电脑版就是你若要知影伊是伫正确是伫虾米位哈，安尼你都无法度测量伊的动量。
我喜欢这个测不准原理，
所以我真介意这个原理。
它使我想到，你想要精确的量度别人的对错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同时拥有真实的智慧。
就是你想要真正确来量别人到底对啊唔对时阵，你都无法度当时阵有完全的智慧加看见，
知道吗？
你知影不？
偏偏人以为那个时候是他智慧最高表现，
但是人真科学人聊最讲，伊迄时就是伊有相关的智慧的时阵，
却常常跟神真实的知识偏离太远。
那其实呢，伊完全离开了上帝真实的智慧。
当你用最严谨的规条律法来定义圣洁的时候，
当你用上严格律法来规条来定义这个圣洁时阵，
你就完全无法同时拥有爱。
你都无法到当时阵有这个完全的爱，
甚至是大大的偏离的爱，
甚至有可能你大大偏离这个爱道理。
还有当我发现，当我们寻找一个完全的安全感的时候，
你要找出那个完全的安全感的时候，
你就无法在信心上完全，
你就无法在信心这方面完全，
你无法摸着对神真实的信心，
你无法有一种对上帝真实的信心。
你一定要愿意踏到海面上，
所以你要打开海面上，
在神那里才能找到真实的安全感。
在上帝下，你才找到完全的安全感。
这样有稍微听有吗？
有一点听懂吗？
我在想到一个我们以前学的物理定律，叫做伯努利定律，那是流体力学里面的一个定律。
我还想到以前我在学校学到一个物理的定律，
简单说就是流速快的时候，它静态的压力会减少，
就是这个速度真紧时阵呢，伊这个安静的这种压力会减少。
飞机浮在空中，就是因为这件事。
飞行机就是因为安尼在浮在空中。
飞机机翼的形状使得它下方的空气会受到一个阻力，流动比较慢，所以增加压力。
就是是个下面的气流呢，受到伊的阻挡变慢，所以也当浮起来。
年轻人，你们知道吗？
少年人，你知影不？
变化球就是这个原理。
变化球就是这种原理。
你要投下坠球，一定要这样投，不是吗？
所以你要黑球就爱往
这样投的结果，球这样转，上面来的空气遇到阻力就会慢一点，它的压力就会比下面的这个大一点，就会把它压下去。
没要换。
好。 你不觉得生命也是这样吗？
你有感觉生命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困难，遇见阻力，正是想让我们增加福利，使我们可以翱翔于高处。
就是上帝呢，有当时有人遇到这个困难跟阻挡，就是要增加我们这个扑起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以为一直向前冲，速度越快越好，迟早你会像那个亚航一样，他们往上升的羊角太大，所以后来就坠机了。
所以你那了解讲，我一点往头前冲冲冲冲冲，速度愈紧愈好。早班你就亲像迄个飞行机，因为飞起来角度伤大，后来就无法度控制落落来。
大自然有太多我们可以思想的，不是吗？
所以大自然会真多，那你在思想诶？
我只是给你起个头而已、啊。
我不过是和你安尼开始思想了呢。
这些引我们更认识神的永能神性作为法则。
这要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那个永远的宽容和圣洁作为一个法则，
所以不要忽略一直在旁边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认识神的大自然。
所以不要忽略一直在你的旁边这种帮助你更加认识上帝的大自然。
来吧，我们来唱颂赞诗选第六首，你真伟大。